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mbridge Advanced Subsidiary Level, June 2025 examin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1. Listening.
问题一至八，你将听到四段录音，每段录音两遍。每段录音后会有停顿，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录音一：伯安和同学的对话。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
伯安，这间店的炸鸡和海鲜真好吃，你不吃吗？
最近我开始吃素。因为我妈妈要我减肥，她说吃蔬菜也对动物保护和环境有好处，而且海鲜挺贵的。去年我吃海鲜时，发现我身体有反应。
我无法放弃肉类。其实，均衡饮食和运动更重要。
当然，不管吃素还是吃荤，保持身心健康才最重要。
现在请再听一遍。伯安，这间店的炸鸡和海鲜真好吃，你不吃吗？
最近我开始吃素，因为我妈妈要我减肥。她说，吃蔬菜也对动物保护和环境有好处，而且海鲜挺贵的。去年我吃海鲜时，发现我身体有反应。
我无法放弃肉类。其实，均衡饮食和运动更重要。
当然，不管吃素还是吃荤，保持身心健康才最重要。录音二，商场广播。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圣诞特卖疯狂开跑，大赢家百货邀您享受佳节为家人朋友购买礼物的乐趣。现场有超值优惠等您挑选。时尚服饰、家居用品、美妆产品应有尽有。早上还有15分钟的抽奖活动。全天都有节庆音乐表演。千万别错过这个星期六上午的限时机会，完美的圣诞惊喜正在等着您。
现在请再听一遍。
圣诞特卖疯狂开跑，大赢家百货邀您享受佳节为家人朋友购买礼物的乐趣。现场有超值优惠等您挑选。时尚服饰、家居用品、 美妆产品应有尽有。早上还有15分钟的抽奖活动，全天都有节庆音乐表演，千万别错过这个星期六上午的限时机会，完美的圣诞惊喜正在等着您。录音三，运动节目预报。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
今晚8点的精彩直播，项目包括田径、游泳、篮球等。重点比赛包括男子百米决赛、女子自由式游泳冠军战以及女子篮球半决赛，另有专业评论员解说，带您全程感受，见证新一代运动偶像的诞生。热身节目还有啦啦队跳舞和唱歌，一起为我们的学生运动员加油。现在请再听一遍今晚8点的精彩直播，项目包括田径、游泳、篮球等。重点比赛包括男子百米决赛、女子自由式游泳冠军战以及女子篮球半决赛，另有专业评论员解说，带您全程感受，见证新一代运动偶像的诞生。热身节目还有啦啦队跳舞和唱歌，一起为我们的学生运动员加油。
录音四，婕妤和弟弟的对话。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
婕妤，你觉得这次时尚周怎么样？
我最近忙着帮一群运动员设计比赛服装，不过听说今年的服装秀非常精彩，真羡慕你能在那里担任义工。
你可以随时关注网上时尚周的新闻，我也会在校刊写下我的经验和收获。
太好了，期待你分享的报告和照片。
现在请再听一遍。婕妤，你觉得这次时尚周怎么样？
我最近忙着帮一群运动员设计比赛服装，不过听说今年的服装秀非常精彩，真羡慕你能在那里担任义工。
你可以随时关注网上时尚周的新闻，我也会在校刊写下我的经验和收获。
太好了，期待你分享的报告和照片。
问题九至十四。你将听到六个人在中国谈论他们的间隔年经验。你会听到录音两遍。从列表 A 至 H 中，为说话人一至六选出每个人表达的看法。将字母写在横线上，每个字母只能用一次，有两个多余的字母是不必选用的。你现在有几秒钟阅读一下问题。我在一家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实习，喜欢这工作的挑战性，也喜欢和外国同事用英语交流。销售产品经验带给我新体验，超越学校学习，也为无聊生活增添色彩。我目前正在努力成为优秀的产品经理。
我学英语专业，刚毕业时不确定职业方向。毕业生常见的选择是当老师或翻译，但我其实不感兴趣。后来参加海外志愿者计划，在非洲一家珠宝店当销售，实习了一年。非洲慢生活与国内节奏不同，我很不适应。
我毕业后花了一年思考做什么事，虽然不工作不学习，但我很享受和家人去国外旅行，因为以后将不再那么自由。有人觉得间隔年是浪费时间，可是我认为能花时间和家人相处更重要。
我毕业后没找到工作，想着有硕士学位可能会有帮助。在准备考试期间去了挪威自由行，那边很慢的生活步调令我满意。回国后决定先兼职当英语老师赚钱，准备以后去那里留学，也利用空闲时间陪伴家人。
我快毕业才决定出国留学，间隔年一年准备作品集和加强英语。后来因为没申请上理想的学校，决定先工作几年赚钱。现在的公司工作很累，很难找到幸福感。我现在明白提前规划的重要性，我很后悔。
我本科毕业后参加了新疆的志愿者项目，这个项目需要去新疆各地，那里条件艰苦，无法常常洗澡，也遭遇了极端气候。尽管项目本身很有意义，也很高尚，但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我还不如 直接读研究生。
现在，请再听一遍。我在一家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实习，喜欢这工作的挑战性，也喜欢和外国同事用英语交流。销售产品经验带给我新体验，超越学校学习，也为无聊生活增添色彩。我目前正在努力成为优秀的产品经理。
我学英语专业，刚毕业时不确定职业方向。毕业生常见的选择是当老师或翻译，但我其实不感兴趣。后来参加海外志愿者计划，在非洲一家珠宝店当销售，实习了一年。非洲慢生活与国内节奏不同，我很不适应。
我毕业后花了一年思考做什么事，虽然不工作不学习，但我很享受和家人去国外旅行，因为以后将不再那么自由。有人觉得间隔年是浪费时间，可是我认为能花时间和家人相处更重要。
我毕业后没找到工作，想着有硕士学位可能会有帮助。在准备考试期间，去了挪威自由行。那边很慢的生活步调令我满意。回国后，决定先兼职当英语老师赚钱，准备以后去那里留学，也利用空闲时间陪伴家人。
我快毕业才决定出国留学，间隔年一年准备作品集和加强英语。后来因为没申请上理想的学校，决定先工作几年赚钱。现在的公司工作很累，很难找到幸福感。我现在明白提前规划的重要性，我很后悔。
我本科毕业后参加了新疆的志愿者项目，这个项目需要去新疆各地，那里条件艰苦，无法常常洗澡，也遭遇了极端气候。尽管项目本身很有意义，也很高尚，但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我还不如直接读研究生。
问题十五至二十，阅读下面的段落，然后听一位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预报广播，你会听到两遍。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填空，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你现在有一分钟阅读一下题目。
本台即将播放的节目《文览世界》是一档以美食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主持人与各地热爱烹饪的人互动探索各城市的特色佳肴与餐馆，介绍全球传统饮食习俗，向民众推广精致慢食文化。主持人亲临现场品尝并推荐绝妙佳肴，全方位展示料理的色、香、味。同时，我们还会简单介绍美食的历史演变，现场教授食材选取和烹饪技巧，推荐与众不同的餐饮和餐馆。不管是当地特色料理，还是国际顶级餐饮，无论是食物呈现，还是口感描述，节目通过镜头探索美食背后的人文故事，拓宽了美食类节目的视角。
现在请再听一遍。
本台即将播放的节目《文览世界》是一档以美食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主持人与各地热爱烹饪的人互动探索各城市的特色佳肴与餐馆，介绍全球传统饮食习俗，向民众推广精致慢食文化。主持人亲临现场品尝并推荐绝妙佳肴，全方位展示料理的色、香、味。同时，我们还会简单介绍美食的历史演变，现场教授食材选取和烹饪技巧，推荐与众不同的餐饮和餐馆。不管是当地特色料理，还是国际顶级餐饮，无论是食物呈现，还是口感描述，节目通过镜头探索美食背后的人文故事，拓宽了美食类节目的视角。
问题21至30，你将听到一段采访，采访的对象是一位中学生，你会听到采访内容两遍，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你现在有一分钟阅读一下题目。
王小刚，你好。你这次为什么来英国？
我们在北京和其他的中国大城市开展了气候酷派的活动。气候酷派就是青少年关注气候变化的环保教育活动。我这次来英国是来参加一个由世界八国集团以及五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青少年环保大使会议。我也是环保宣传方案设计大赛的赢家之一。
可以说说你的背景吗？
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密切关注环境问题。上高中后，对环境、气候的兴趣更加浓厚，因此决定参加设计比赛。
你刚才说的那个气候酷派活动是什么意思？
气候酷派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青少年做这项活动是非常酷的。另一个是说，我们真的想让环境酷下来。因为现在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期盼气温能够降下来。
当初有没有老师或专家在帮助你们？
这个活动在我们学校是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开展的。我们是一个大约七八个人的讨论小组，由自己确定研究主题，老师只负责场地租借。
你们今年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去年我们主要关注公共交通问题，但是今年着重于如何让太阳能发挥更大的效率，并让广大市民广泛地使用太阳能产品。
去年你所在的学校有什么具体做法？
我们建议同学少坐私家车上学，多用公交车，希望最终对我们学校低年级的同学产生一些较深远的影响，使他们增强一些环保意识。
你在会议中将谈论什么主题？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大熊猫数量减少，食物源、栖息地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我希望邀请大家来成都探访熊猫的栖息地。
你希望如何提升年轻人的环保意识？
我想通过我们自己发现问题，想出可能的方法去应对，然后付诸于实践，最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通过这个过程，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环境问题。
你下星期的计划是什么？
五月份在日本将会举行各国环境部长的会议。下星期，我打算把我们在昨天讨论出来的一些具体建议给英国部长看一下，其中包括三大主题以及每个主题下的五条建议。他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为他五月份也将去日本。
感谢您接受采访。
现在请再听一遍。
王小刚，你好，你这次为什么来英国？
我们在北京和其他的中国大城市开展了气候酷派的活动。气候酷派就是青少年关注气候变化的环保教育活动。我这次来英国是来参加一个由世界八国集团以及五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青少年环保大使会议。我也是环保宣传方案设计大赛的赢家之一。
可以说说你的背景吗？
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密切关注环境问题。上高中后，对环境、气候的兴趣更加浓厚，因此决定参加设计比赛。
你刚才说的那个气候酷派活动是什么意思？
气候酷派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青少年做这项活动是非常酷的。另一个是说，我们真的想让环境酷下来。因为现在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期盼气温能够降下来。
当初有没有老师或专家在帮助你们？
这个活动在我们学校是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开展的。我们是一个大约七八个人的讨论小组，由自己确定研究主题，老师只负责场地租借。
你们今年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去年我们主要关注公共交通问题，但是今年着重于如何让太阳能发挥更大的效率，并让广大市民广泛地使用太阳能产品。
去年你所在的学校有什么具体做法？
我们建议同学少坐私家车上学，多用公交车，希望最终对我们学校低年级的同学产生一些较深远的影响，使他们增强一些环保意识。
你在会议中将谈论什么主题？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大熊猫数量减少，食物源、栖息地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我希望邀请大家来成都探访熊猫的栖息地。
你希望如何提升年轻人的环保意识？
我想通过我们自己发现问题，想出可能的方法去应对，然后付诸于实践，最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通过这个过程，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环境问题。
你下星期的计划是什么？
五月份在日本将会举行各国环境部长的会议。下星期，我打算把我们在昨天讨论出来的一些具体建议给英国部长看一下，其中包括三大主题以及每个主题下的五条建议。他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为他五月份也将去日本。
感谢您接受采访。
问题31至40。你将听到科学家赖仁帝的一段讲话，探讨人工智能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你会听到他的讲话两遍，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相应的方格内打勾。你现在有一分钟阅读一下题目。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人工智能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深度学习。其实，人工智能就是一个黑盒子，给它很多很多的数据，告诉它每个数据正确的结果是什么，请它在这个过程中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某一个数值。这就是人工智能的理解。深度学习是说在单一领域中为人工智能提供大量数据，通过记录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做判断，数据越多判断就越准确。深度学习大大增强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在生活诸多方面都有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四波浪潮。第一波是互联网。互联网的数据可以让购物网站预测你购买的几率，可以让搜索引擎知道你喜欢点击哪些广告，可以让新闻网站根据你过去的阅读习惯来推测给你看什么样的内容，才会让你停留更长时间。每天的使用过程都像是白老鼠在帮网站累积更多的数据。第二波是商业智能化。金融、银行、保险、投资等公司可以根据数据做出精确的预测。比如说，你可能愿意买什么产品，或是你的身价是多少。第三波是实体世界智能化。机器有了眼睛和耳朵，能看能听。例如，许多商店里布置的摄像头能看到你是谁，你拿了什么，因此不再需要收银员。第四波是全自动智能化，能动能摸，能把东西拿起来，就像仓库的拣货员、自动扫地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将全面深入我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都被广泛使用，如金融、医疗、教育等，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比如重复性的、日常性的工作将在未来5至15年被取代，而复杂性的、创意性的工作则较为安全。人工智能有2大弱点：没有创造力，没有爱。未来的职业不会全部被机器取代，要看工作的种类。比如，今天有很多是志愿者的工作，将来或许可以成为正式的工作。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优点与人类结合，辅助人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总的来说，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意义不是取代我们的工作，而是使我们思考2件事。第一，过去30年它带来的巨大价值，把人类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思考我们爱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人工智能是我们的工具，人类是世界唯一拥有自我意识的物种，未来人工智能和人类何以共存这本书，人类定是撰写者。现在请再听一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人工智能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深度学习。其实人工智能就是一个黑盒子，给它很多很多的数据，告诉它每个数据正确的结果是什么，请它在这个过程中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某一个数值，这就是人工智能的理解。深度学习是说在单一领域中为人工智能提供大量数据，通过记录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做判断，数据越多判断就越准确。深度学习大大增强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在生活诸多方面都有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4波浪潮。第一波是互联网。互联网的数据可以让购物网站预测你购买的几率，可以让搜索引擎知道你喜欢点击哪些广告，可以让新闻网站根据你过去的阅读习惯来推测给你看什么样的内容，才会让你停留更长时间。每天的使用过程都像是白老鼠在帮网站累计更多的数据。第二波是商业智能化，金融、银行、保险、投资等公司可以根据数据 做出精确的预测。比如说，你可能愿意买什么产品，或是你的身价是多少。第三波是实体世界智能化。机器有了眼睛和耳朵，能看，能听。例如，许多商店里布置的摄像头，能看到你是谁，你拿了什么，因此不再需要收银员。第四波是全自动智能化，能动，能摸，能把东西拿起来，就像仓库的拣货员、自动扫地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将全面深入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都被广泛使用，如金融、医疗、教育等，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比如重复性的、日常性的工作将在未来5至15年被取代，而复杂性的、创意性的工作则较为安全。人工智能有两大弱点：没有创造力，没有爱。未来的职业不会全部被机器取代，要看工作的种类。比如，今天有很多是志愿者的工作，将来或许可以成为正式的工作。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优点与人类结合，辅助人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总的来说，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意义不是取代我们的工作，而是使我们思考两件事。第一，过去30年它带来的巨大价值，把人类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思考我们爱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人工智能是我们的工具，人类是世界唯一拥有自我意识的物种。未来，人工智能和人类何以共存这本书，人类定是撰写者。你现在有6分钟，将你的答案填入答题卡。请按照答题卡上的说明填写。
There will now be 6 minutes for you to copy your answers onto the separate answer sheet.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answer sheet.
考试结束，请合上试卷。
This is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